假如各位曾经到过这个像各大宗派，特别是美国教会，那么大概大家就会注意到今天呢是这个波节的祭司组合，那么所安排的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因为按照他们这个 lectionary 经科里面，他们希望呢把三年把圣经讲到一遍，所以呢今年应该是这个第一年波节第四个礼拜，那么就讲到其中一个段经文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路加福音24:23-35，我很喜欢这段经文，不晓得为什么引起我的注意，我刚悔改以后我就开始注意到这段经文，我很爱它。那么特别呢，我从巴黎回来呢是大概2000年，我需要走路，那么有时候呢我走路一天呢走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后来呢我就立定一个志向，他说呢这个迪马忽是有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到迪马忽是有25里，大概是7英里，所以我约一年呢我就下了决心，我要把这个7英里走完，我要看看要花多少时间。所以结果呢那一天我用2个半小时，在我住的巴西本里那一带城市里面绕来绕去2个半小时，我做了7英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这段经文呢引起我的注意，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感受或者他们的经历跟我有想象，或者我可以提供你的地方，也或者我看到这段经文呢是一个非常的现实也非常的具体，那里面有讲到天使，那里面讲到神迹，那里面讲到空坟墓，这一段经文是把我们日常的生活所见的所看见的，那么呢很现实化的很简单的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两个门徒，一个叫做格里巴，他怎么说悔改，怎么说信主，圣经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单单在这份经文里面第一次提到他，那么提到他完了以后就不再提他了。而且这段经文其中有格里巴，另外一个名是谁圣经不提，那么所以呢解经家就在那里研究查考，他们认为说一个留法同行的可能是他的太太，但他们说呢也不可能，可能是陆家医生，因为陆家常常写东西的呢就是银线买美不自己出北，但是他们认为说呢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门徒，到底是谁不晓得。那么在我的祷告思想当中，可能陆家当他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故意把这个人的名字不写下，可能这不是他盼望提起我们的一个兴趣，让我们在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把这段经文的经历放在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那么那些无名的门徒可能就是你就是我。当我在往这边思想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对了，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我最早学到三个功课，是我今天我要分享给各位的第一个功课。那里说 a compassionate question， 两个门徒往以马忤市去，在路上他们彼此说话，他们彼此可能有争论，比如在去交换意见讨论研究，但在他们走路的时候好像他们的谈论里面这不是解决，后来他们发觉有第三者在那里参与，问他说你们到底所讨论的是什么事呢？这里我就把自己放在那里，我发觉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正如这两个门徒一样， 彼此坦认我们所遇见的事。但是在谈论上面的时候，好像我们所讨论的、我们所研究的、我们所分享的，永远都不得结果。好像我们所面临的一切 ，it doesn't make sense， 不能解决，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好多次一个经历，我们不是每一个礼拜天在那里敬拜主吗？我们不是自称自己做基督徒吗？跟随过耶稣吗？我们也不是曾经放下一切来跟随照顾我们的建立主，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每个礼拜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常常在那里背诵主道文，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等等。但是多少时候弟兄姊妹，这一切好像当它放在我们的生活的现实环境当中，这一切好像不管用，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有很多时候有这个感觉。我说是的，我们的信仰是另外一套，但是我们所面对的生活的现实又相关了，有没有？我们的信仰好像是那么样的美好，好像是 pie in the sky， 哦，有天堂，有荣光，有天使歌唱，有天使敬拜，有永远不灭的生命，没有眼泪，哎呦，非常的美。等到我离开了礼拜堂以后，回到我的建设礼拜五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现实是那么的残酷。到底我的信仰在哪里？我们礼拜天所唱的那个诗歌，为什么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也唱不出来？我们的耶稣基督好像跟这个两个门徒所讨论的，他已经死了，不管用了，是不是这个感觉？哦，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说信仰与生活不可能掺在一起，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一套，生活就是另外一套。以前我们的信仰可能对以前的时代管用，但是现在在科学文明文化发达医学进步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已经不管用了。这是两个门徒在当时以马忤之路上所发生的问题。我跟随过耶稣基督，我听过他的讲论，我看过他疫病赶鬼，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他不在了。哦，他们才能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这么大有能力的人死掉了。他的能力在哪里？他所说的应许在哪里？他的同在在哪里？看见没有？两个门徒所发问的问题，这是你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的生活现实当中，我们常常所发生的问题。我们的信仰在哪里？我们的耶稣的应许在哪里？为什么假如你爱主，你要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假如你爱主，你要面临这个试探？假如你爱主，为什么你的主不拯救你？哦，他们之所以在那里迷糊，耶稣问他说：“为什么你们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你谈论不能再做解决呢？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逻辑在那里去发挥，去分解人生的道理。他们想用所听过的宗教的遗传来分析他们所面临的苦难。”耶稣还不走，可能有，但耶稣死了，不可能有谁曾经看过一个死人可以起来再复生。看见没有？他们用传统、用理智、用科学来再去解决，想解决他们人生所面临的困难，解决不了。 哦，有人说我们看到雅提哥妇女曾经到广东那里去，说耶稣果然复活，看见坟墓也哭了，啊，天告诉道听吐说，我们到坟墓那里，坟墓是空的，你们乱讲话，你们这一帮信主的人乱讲话，在哪里呢？讲空话。那你呢？不管是你们精神找一个寄托，你们这些已经过时代的人的不可能。那么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他还可以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对他的信仰跟管用呢？那不可能。看见没有？传统宗教迷之逻辑科学都决解不来我们人生的问题。耶稣让你们所谈的是什么？耶稣亲自救济他们和他们同行。哦，弟兄姊妹，这里给我很大的安慰。对着掌控我们的人的能力、人的方法、人的道路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崩溃的解决不了。但是感谢神，这一位活的主没有救济我们，他陪着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看见没有？这就是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门徒在那里有愁容满面，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耶稣亲自救济。不是他们找耶稣，弟兄姊妹，请你看这句，不是他们把耶稣基督再请回来，没有，也不是他们要找耶稣基督，没有，乃是耶稣基督陪着他们走这条道路。我不晓得耶稣陪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到耶稣已经跟他们走了一段时间，不看苦。不讲话，为什么？要等到我们甘心情愿，要等到他的时间成熟了。耶稣先开口，为什么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一句话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他们不是3年跟随过耶稣基督吗？他们不是听见过耶稣基督在山上的教训，五饼二鱼叫5000人吃饱，他在海面上行走，叫彼得打了一条船的鱼，他们这些不是看过、听见过，也不是已经经历过吗？为什么今天耶稣基督带着父的身体，以他们走这条道路，他们竟然不认识他？很奇怪，是门主不认识他。是不是你我今天在这一条人生道路上走，耶稣陪着我们，我们也充满不稳，眼睛不看见他，是不是呢？为什么这一个两个门徒不认识耶稣基督？我现在想大概有几个原因，我简单的说，第一个，因为他们忧愁不稳，注意到自己的苦难，注意到自己的难处，把这个难处呢放在放大镜里面看，哦哟，那么大，当然看见这个难处，看不见其他的人。来美国的时候讲的 "Make a mountain of more hills"， 你们听过这个话？芝麻绿豆的小事，把它放大，还要看到那么大，什么都看不见，只是看见我们的难处，有样。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相信妇女们所讲的话语。妇女们刚才说那个经文，我们当地一个妇女，她说呢，到坟墓那里去，看见坟墓空的，但是我们不见她的身体，好像看见了耶稣，看见了天使。这些妇女亲口的见证，亲身的经历，告诉他们，他们呢，什么忘了，不听。那你们这些妇女吃饱饭没什么事，我乱讲话，不可以相信妇女们所讲的话，不能信。看见没？不相信这些信主的人所给我们的见证，我们把它当作是废话、谎言、神话，不可信。不可信，以善量，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每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是带着能力， 但现在被官长官府定死罪了，死了埋在坟墓里面一天不晚的。现在上帝正在复活，可能吗？那不可能。天下没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事，能够上帝能够叫死人复活，我没看见过，有谁看见过没有？没有。因为这上帝把自己的忧愁放大了，把自己的重担放得宽大了，只看见自己的难处，看不见上帝的大能。不相信妇女们的见证，别人所讲的话，别人的经历，当作是耳边风，不听不听，也不相信神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还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基督陪着他们自己的道路。十点五个啊，弟兄姊妹，今天你觉得你的困难太大了？你觉得你的信仰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起不了什么作用吗？你觉得上帝的能力在这个时代里面已经改变了？你觉得上帝的话在这个时代里面不管用了吗？记得耶稣陪着你，了解你的苦衷，知道你的需要，他想要帮助你，你敢不敢？他要让百姓来帮助你，这是一样的，我所学到的功课。耶稣平时陪着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有一样我看见什么呢？跟他们谈了一段时间，他说我们中间这个人呢大有能力，行了许多的奇事，上帝也使用他，但是我们的官府是嫉妒的心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现在我们听说他第三天的从此的上头复活，很难相信，不可能相信，也不可能成就的事，也是我们的无知的人啊，你们的先入心的太深了。再加上一句基督这么受苦，我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这一点给我觉得很痛苦，很痛苦的。基督的一生，他是为了受苦而降世。叫我回想到当耶稣基督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奇妙，他到约旦湖，说约翰的死。从水上来，他看见天被开，有声音从天上呼叫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哎呀，那是他耶稣基督灵性上头最高峰，要开始工作了。很奇怪，马可福音特别记载一段记录，他说：“当他休息完了以后，圣灵把耶稣基督推到旷野。”其他的福音书还是轻描淡写的说的，圣灵引耶稣基督到旷野，或者圣灵带耶稣基督到旷野，很客气。但是马可却不如此，圣灵用他的大能把耶稣丢到旷野去，让他经过旷野的时代。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当我们灵性达到最高峰的时候，突然间我会遭遇一些困难。我也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用一个人，他总是要那个人要经过旷野，记得吗？当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拣选摩西。摩西在皇宫里面40年，想进皇宫里面这样的学问，有地上的权柄，有地上的一些荣华富贵，但是上帝说不能，把他丢到旷野里面去，到迷迭旷野牧养他父亲耶特罗的羊群40年。我在问为什么？我也在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他们离开埃及要到迦南地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从北边，那是最近的路，大家都知道，特别我们现在做科学的研究过这些有学问的人，他说呢，两点之间 以这些你决定对不对的？难道上帝不懂吗？那上帝懂的，他应该可以以色列人从北方一直走到迦南地，很快的路。有人说，大概假如一直走的话，是一天可以走完。但是他们说呢，假如慢一点，大概一个月到三个月之间可以走完。好吧，假如他们两百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有大人、小孩，还有牛群、羊群，走路更慢的话，大概一两年里面可以把它走完。但是奇怪，上帝不领他们能走这个北边的路。他们一离开埃及以后，上帝说：“你往南边，往旷野的道路去走。”我说：“不是。”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人生要经过这个旷野？我们常常觉得，因为是上帝的刑罚，我们常常觉得旷野是上帝的底气，上帝在哪里的一个上帝的一个遮挡。当我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旷野很多时候在上帝永远的计划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方。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经过旷野，不是要刑罚他们。请注意，你们假如去看出埃及记，请你们记住，他们到哪里不是上帝的刑罚，还是上帝引领他们，叫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的道路，他们在哪里享受马拉的苦水，饮的甜水，享受到玛纳，看见有银珠活珠陪着他们，看见有鹌鹑可以在肉侧，有玛纳喂养他们，这是上帝的旨意。经过旷野到哪里去呢？到西乃山下，到西乃山下，上帝把十诫给他们。你假如注意到他们领受了十诫以后，一定到了迦南地的边境，记得吗？摩西派扫罗探子去，他们还没有到旷野四十年以前，他们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境，看见迦南地，摩西派扫罗探子去看，结果因为他们的不幸，他们在老道为旷野，那个时候他们才要花四十年的时间，因为他们的不幸。起初上帝的引导进旷野是为了要圣洁他们。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的不幸，老到旷野是他们自己自讨苦吃。所以旷野两种不同，假如旷野是上帝的引导，是我们的祝福，因为那是化作的祝福。我弟兄姊妹，请你相信我，当我们愿意顺服上帝，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跟随上帝的引导的时候，可能上帝要你做旷野，但是那个旷野不是神的刑罚，乃是神的考验。所以耶稣基督把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指给他们看，他的受苦，他的被钉十字架，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上帝已经明明的写出来。从这一句给我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呢？从圣经来了解我们的人生，我们所经历的是不是神的带领、神的引导？假如那一切都是神的引导，没有一件是浪费的，每一件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可能那一件是你的旷野，但是在上帝那里是要领受更大祝福的权重。你相信不相信？我主就不相信这一句话。我觉得没有一人蒙福在上帝的旨意，一人受苦那是不可回答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旷野是上帝的刑罚，这是我初期的一个感想。但是后来慢慢研究圣经，在经过这个两个门徒我的思想导读当中，我发觉不是如此。每一件事，每一个经历，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波折，假如你是在上帝的受苦、上帝的带领之下，那一切都是神的预备。记得吗？我曾经跟各位哥做过见证，在我们的灵修里面，我突出一点感想， 我来美国本来到富人的面试，结果拿不到助学金。我问他们说为什么？我不是爱你吗？我不是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面，离开了我的工作，我来到美国准备镀黄金。但是到美国，一个钱拿不到，没有休息，没有朋友。我四个月在他们做讲，我问他们说为什么？我现在前途不知道如何，没有助学金，没有朋友，没有工作，那我怎么活下去？我不是爱你吗？你的应许在哪里？你说那敬畏上帝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现在呢，我面临着危机。上帝不说你出你入，愿我要看顾你。现在我面临的是一个死亡的道路，我不晓得明天要到底何时。四个月找不到工作，我问说为什么？哪里找不到工作？我跑到东部，以为呢东部在创造的天下。人说，但我的时间还没到，我在四个月才找不到工作，有八个月在美国。找不到，我问他说为什么？没有朋友，没有教会认识我。结果神呢，很用我这位上帝。他说好，你的旷野来了。他把我放在工厂里面打理。我说天哪，我在印尼做牧师。一人之下，百人之上。我的工作很安顿。我跑来美国到工厂打工，生平第一次，很开玩笑。跟那些不靠我，每天在那里筹划筹语一大堆，虽然客气一大堆。哎呀，我说上帝，为什么？我问他说为什么？后来讲话传说，虽然在那里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如此，在那里每天跟这个机器在那里不动，做苦工，做 blue collar worker 的意思。本来他们说我这个牧师呢是 white collar， the man of the cloth， 现在呢变成 blue collar worker， 哎呦，苦死了。但后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从人的角度分析。我说还感激主，上帝过来看病，叫我在工厂里面打工，我的薪水好得不得了。哎，不必看你的面色，在教会里面还要看这是老爷的面子，这是老爷笑一笑你就高兴，这是老爷你就皱一皱你就心里提心吊胆。我在工厂打工不管你，我到了五点钟拍拍屁股我走了。不管你这个机器好不好，不管我的事。而且待遇还好，所以我在哪里工作了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为什么的问题还在问？大家为什么？我是爱你，我是奉献给你，我是牧师，到工厂打工，为什么？啊，很多不要多问，做吧。哎，得了钱进来了，他也高兴，感谢上帝，上帝赐福我。人的智慧不能理解，不能认识，为什么？讲话传说，结果被这些教会请我做派太，这个教会请我做派太。我还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月的薪水750块，我对神说。还没开玩笑，我在工厂打工，年薪差不多有4万块，要放弃那个工作来接受750块。我说 no way， 上帝不叫我走那条道路，上帝叫我到工厂的道路是对的。结果神说 no， 放弃。哎呀，那时候我放弃，虽然。说放弃是放弃，但是心不甘情不愿，我跪掉。我说为什么？后来这里工作完了，11年就在过，在这个教会，接着这个礼拜堂，等着要离开， 我问你，这到哪里？到中年过小教会，七八个老人家，薪水年薪一年几千块。我在国际级教育大学差不多有三万块年薪。神说去吧，我问他说我有什么？你不管一次又一次洗发，我难道还不够吗？没同意你，我放下了。从这个工厂打工，我放下了。现在你说我在方向回去教会，跟他为什么？我但是现在我退休了，我回想，我知道，这一头道路，你一战，虽然是我的狂野，但是这一战，是神给我的预备。假如在哈利波特我找到共产党，我不离开他。假如我在纽约市，一来就找到一份教育的工作，我可能没有经验，但是想要走工厂打工，一辈子给我买了房子，把我放在那个小教会，是超越我的英文讲的比较通顺。你记得吗？我跟各位讲过，那些老人家很可爱，他很尊重传道人。因为就是从一个老人家一个古代的背景，对传道人很尊重，所以传道人我有时候我虽然能够讲一个写英文，但是讲话呢还是叽叽喳喳，不会英文的，常常发音也发音不准。所以那个老人家呢很可爱，可爱到什么地步呢？我讲错了以后，他们不说不是你讲的不对，他说不是对不起啊，我耳朵不好。可不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哎，牧师，我刚才没注意到你，你到底刚才讲什么？就这样慢慢的操练我，有自信心，操练我发音比较正确，比较过重，比较困难。所以感谢神，到最后教会，他把我放在一个300多、100人的教会，我做了20年。一直到我退休，看你们弟兄姊妹，我不是要夸口，我不能做什么，我是知道说呢，我这一切的道路没有一段是浪费的，没一个道义是白费的，神在那里一步一步的操练，一步一步的叫我在其中需要一点功夫，让我可以在你的面前可以做一些神要我做的工作。所以这是我第二样祷告，意思从末世有重心自己，凡经上所指做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清楚。换句话说，我们一切的遭遇，假如我们顺服神，都在神的计划和神的许可里面，不是浪费，让我们相信这一切。这是第二样。第一样，我看见在这个道路当中，人可以离开。人可以看清，人可以拒绝，我们可以自己不懂得，自己不能解决，但是让你注意到耶稣基督陪着我们做这个道理，他了解我的需要，因为他也曾经是个人，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就是他没有犯罪，他了解，他知道，他同情，他要帮助我们。第二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所造的一切，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不是浪费。教会神，神可以把这一切化成一个化妆的祝福，来预备你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占一份神要你占的一个地位，站在这个岗位为神做神要你做的工作。因为神造你造我，不是造我废物，你我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有神自己的美意，要叫我们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目的。一不做不成器，天不打不成钉。你假如要合乎神的许可、神的使用，你必须要合乎神的条件。 对上帝这些苦难，用这些环境，用这些现实问题来考验我们，来试验我们，来触摸我们，使我们获取他的启迪。第三样，感谢神，走这条道路虽然遥远，虽然辛苦，但到盼望做事的时候，耶稣拿起平安，不开就出现当他们缺的时候，他们连心就不一样了。这里可我看一个什么功课呢？在过去这些坐席吃饭，不是像我们现在人请我们吃饭的那一套应酬的外交的方式。你假如研究到圣经的背景，你就会发觉在基督教会，当他们请人来吃饭的时候，就表示说呢，他把心门打开，愿意跟你的和平相处，把你接待成为他们的一份子，使他们也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占一份很重要的地位。换一句话说，吃饭表示说生命的联系，生命的交往，生命的关系。所以难怪当巴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以罪人以巴利赛人以罪人以罪人以吃饭后，他们发脾气，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基督现在生命以这一些囚犯，以这一些低等的人，以这些不配受上帝国的人的这样利用言辞联合在一起，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说呢，我们这一半人才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一半人呢只有一户，想这么神地还太浅，不配进到上帝的国度里。但是现在耶稣基督以生命与他们相交，跟他们吃饭，所以他们要把耶稣基督接在手里，就是这个原因。换一句话说，那一天晚上，当他们走完这条道路，讲解圣经完了，他们坐下来喝酒吃饭的时候，表示说呢，你的生命现在与耶稣生命联合。当你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人间就没有烦恼。你明白，原来我人生道路是以这样的目的，原来我的生命的目的，我生命的目标是这样的崇高，原来我的神仍然是活着，使他们生命完全改变。所以天神们看见没有，复活不是要给我们淡淡知道这种安慰。耶稣的复活不是单单要开启我们的头脑，使我们有更深、更崇高、更属灵的见解。No， 耶稣的生活最大的目的是我们生命与他联合。当我们的生命与他联合以后，你要不要你的生命一定会有改变？你看见没有？他们不会，那个时候眼睛都没了。当他们眼睛明亮的时候怎么办呢？耶稣没跟他们说，哎，你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我啊，回去回去，没有。耶稣没有命令他们立刻回耶路撒冷，没有。耶稣没有要求他们做任何的工作，没有。耶稣只有薄饼给他们吃了以后，耶稣就不见了。但是他们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起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耶稣说，耶稣啊，我现在走了将近七英里，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走了七英里，三个小时吧，四个小时吧，我们累的先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那时候刚刚摆着吃饭，你拿起冰来吐血，你就不见了，我们还没吃饭了，让我们先吃饭一下好不好？让我们先休息，明天再起来也不迟嘛，反正呢你不好，明天还不是一样不好，那我每天再回去还不是一样吗？为什么做那么久？差几个小时，为什么会没有？有没有没有？他们立刻就起身回到这上面，做什么？我就拍拍胸脯，哎，我是多么爱主，我看见了耶稣基督，你是谁还在苦闷当中？你是谁还在这里挣扎？那笨蛋！他们没有回耶路撒冷。在自告自大亲自别人，他们回应上来把他们所经历的告诉他们， 鼓励那一群还在守望、还在被爱、还在挣扎当中的门徒起来。耶稣基督已经活了，他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我弟兄姊妹，这是我第三个看见。一个人真的，你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发生关系，你不可能不在生命当中有所改变。假如你的生命还没改变的话，你可能还没见到这位福音。因为这是我圣经里面所看见的，所以耶稣的复活，你可以研究各样的历史，你可以研究各样的考古学，你可以研究各样的文化，证明耶稣基督曾经在世上做过人33年。你也可以也经过考古学发现耶稣的空坟墓现在在中东，在以色列地，但是这一切对你没什么帮助。你可以用人的理智、人的学问，你可以用各样的，你可以甚至用圣经，读诵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再从启示录读到创世纪，背个滚瓜烂熟。你可以硬件顶骨，没硬件属灵化。假如这些话语在生命当中不能起作用，这些话语对你没什么用。所以有什么时候你开始变成失败，你的生命跟他发生关系。那一天将带来你在生命上一个更大的变化。神的荣耀彰显在那里，许多失望在寻找，在成人当中温度，要因着你的改变，他们也被改变。我弟兄姊妹，这是我在做耶稣基督，在回想耶稣父，在回想到这个两个门徒在人的道路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我从其中我所得到的功课。神有等待，你的经历没有一样是浪费。最主要的把事情到神面前，让我们一生发扬光大。当这一切没有领受，愿你把生命的门向上帝开启，你对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接受我。”那个时候，神父的能力要改变，让我们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来告诉神。